我们按顺序来解答。这个第一部分是王璐同学的提问啊，有十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学生刚入佛门时，皈依师父，送我一尊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释迦牟尼佛像，只有头没有身体，也无法塑造身体，请问该如何处理？我们对于佛菩萨，对于圣贤，这个供养的佛像，这个形象呢，都要是全身的啊。这个像呢，站着的像也可以，坐着的也可以啊，甚至啊，佛也有卧像啊，只要是全身的，这是我们对这个表示我们的尊敬啊。那供养这个像是只有一半，缺少一半呢，这个不好啊。那另外一半呢没有了，这很不恭敬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啊，也是东方呢，这个传统的一种概念啊，一种是这对人尊重的概念。那么这个我们要懂。那是半身像呢，现在这外国人讲究艺术啊，他们往往取一部分啊，身体里面一部分。我们在外国看到这个塑像啊，塑一个人头啊，或者塑一个手臂，或者塑一个一只手啊。那我们还看到是塑一只脚的，是吧？他们说那这个呢，也做艺术去欣赏啊，可以。如果是对待我们很尊敬的人呢，那就叫大不敬啊。那么现在人家送你这么一尊释迦牟尼佛，只有头没有身体，你可以找个机会呀，送给人家这个博物馆里面啊，博物馆里面当作艺术收藏啊，这个可以啊。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的把它丢弃啊，那就很不好了啊。所以处理方法呢，还是送给这个学校啊、博物馆呢、啊，这个是。他们会收藏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佛说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只要心里有丝毫不高兴，就会火烧功德林，请问如何能做到心里丝毫嗔心都没有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是很大的功夫啊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。那么这个在修行来讲呢，这是上乘功夫啊。那你要问如何能做到心里面没有丝毫嗔恚，从哪里做起呢？还是要从弟子规做起，从太上感应篇做起啊，从这个十善业道经做起啊。那么淘汰这个嗔恚，先从四上啊，这个警觉心很高啊，遇到这个境界先行啊，嗔恚先动的时候，马上就能觉得觉悟到，哎，我不可以发脾气啊，要警觉到啊。那念佛的人的方法呢，就是赶紧念阿弥陀佛啊，用这个佛号啊，把这个嗔恚的念头打掉啊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用念佛佛号呢把它压下去。 所以这是这个依照古圣先贤的修学方法去做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现代的医学发现到啊，晨会是疾病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心平气和的人不容易生病啊，常常这个脾气很暴躁的确定有病啊，那是一种病态啊，它的反应啊，所以常常发脾气的人，他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的话一定有毛病啊，而且有疾病的人常常发脾气，他这个病一定会加重，很不容易治疗啊，就是再好的医药啊，很难达成效果啊。那么诸位你看看山西医小院，你们就知道啊，凡是得重病的人若无其事啊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天天欢欢喜喜的，那个病就很容易治好啊。所以这个贪嗔痴，佛给我们讲叫三毒啊。啊，这个三毒是我们自己内心，我们的本身已经有三毒了啊，那就病根，自己生病的根源。所以外面呢有一些这个病菌感染，跟里面的一这个里外一合，这疾病就产生了。如果里面没有贪嗔痴，外面什么样我的这个细菌呢都感染不上啊，这就是现在医学上讲的你有免疫的能力。免疫能力是什么呢？断贪嗔痴啊，就是最高免疫的能力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啊。所以你懂这些道理啊，你平常在任何环境当中保持着不发脾气啊，那常常能够读诵大乘，佛在大乘经上教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是虚妄，你何必认真呢啊。所以要学的像佛菩萨一样，什么都看得惯，什么都好啊，看到人做好事很好，看到他做坏事也好，与我不相关嘛啊，个人因果，个人受报嘛啊。那他要那样做，我们能劝他那劝劝他，不能劝他那就随他去了啊。那人会不会回头呢？会回头，但是回头啊他要遭轮回，他要走恶报，甚至他要堕恶鬼，他要堕地狱，他要变畜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头的人生啊，遇到善友劝他，他一下就回头了啊。所以回头是肯定会回头的，那时间可很长啊，这个我们要晓得啊。所以知道这些道理，对于造作恶业受恶报的人也不敢轻视啊，我们对他就像对佛菩萨对父母一样的尊重啊。这是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祝福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不可以轻慢任何一个人啊。你修这些法呢，那个嗔恚心呢自自然然它就淡薄了啊。要想真正的丝毫没有啊，这个是阿罗汉以上啊。这个贪嗔痴嘛，一个断呢三个都会断，它有连带关系啊。这个贪嗔痴断掉之后正阿罗汉果。那么在我们华严经里面呢，这个十性位啊是第七性位啊，贪嗔痴断掉是七性位的菩萨啊，他的断烦恼的功夫啊跟阿罗汉一样，但是智慧德能福报绝对不是阿罗汉能相比的啊。阿罗汉是小乘，这是大乘，所以那个智慧福报之大了， 那超过我们以这个一般的来讲法了，那超过大梵天王，超过摩西娑罗天王，啊，这就是三界之内呀，这富贵达到顶点的，也比不上阿罗汉。这个佛说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这两句话要常常记住啊。所以一发脾气，所有功德做完了啊。所以功德不容易修啊，啊，你天天在那里修，你想想看，哪一天发了脾气，发脾气以前的这个全都完了。你修行到今天，什么时候没有发脾气？到现在，你就这么一点点功德。如果临命终时发一顿脾气，全都完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要想的。啊，功德上，功是功夫啊。哎，但是福德有。啊，你脾气再大，发脾气的，福德有，福德可以带走。不一定在什么地方享受啊，畜生道，那畜生有福啊，你看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，那都有福报啊，啊，我们一般人怎么能跟他比啊？哎，畜生，他的前世修的福啊，所以卧轨道也有福报啊，像城隍土地啊，啊，这是这民间侍奉的一些神明啊。就是轨道里面有福报啊，他也有徒众，有很多人就拜他供养他啊，那轨道里有福的啊，所以这是福报啊，修的福啊，不一定在哪里去享啊，觉得天上享福的，人间享福的啊，这畜生魔鬼享福的，这福报不影响，功德有影响啊，福德不影响，这个一定要懂啊！你像在佛门里面，在古代啊，梁武帝那个修的福德就大了啊！你看他是佛门大护法，他建了480座寺庙啊，480座的寺院规模都很大。那供养出家人是常年供养，不是短年的，不是短期的，啊，10几万人，啊，大魔祖师的时候来的时候见面，他就觉得很自己做了很多好事，啊，感到很荣耀，啊，就问大魔祖师，我做这么多事情，有多大的功德？大魔祖师说了老实话，并无功德。所以这个梁武帝听了就很不高兴，惭愧心没断呐。哎，所以就不再护持他了。啊，这个大魔就跑到少林寺去面壁，苦修啊，9年才等到回国，啊，才得到一个传人。这就是功德跟福德不一样。如果他要是问我的福德有多大，那大魔祖师一定是你的福报太大了啊，来天来生呢，那是天人的福报啊，那功德呢没有啊，这个是功德跟福德一定要分清楚。嗯，所以有人啊来惹你发火发脾气，你自己也是学佛的人的时候，应该就有一个马上警觉，哎，他叫我烧功德林，那我要就发脾气，那我不就很听话了，那把功德就烧掉了，我的功德任何人都烧不掉，只有自己会烧掉，所以他就让你发脾气，让你自己把它烧掉，你不就上大当了。所以常常有警惕，哎，你就不会上当。 啊，无论怎么样挑衅也不会发脾气，啊，绝不上当，啊，这就对了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听说放生，啊，这个放生什么动物啊？放了就不能再吃了，说如放鲫鱼，就不能够再吃鲫鱼。有些人闻此言之后啊，说戒不敢放生的。请问这样会不会断人放生的功德路？应如何做才正确？我想这个问题呢，最好让他看一看呢，我们这里有一套光碟，叫为什么不能吃它？啊，把这个多看几遍，看个十遍二十遍，我想他就明白了，这个道理就明白了。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，啊，六道众生为什么会有轮回？啊，有这些呀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冤冤相报啊！啊，你这一生吃他，来生他吃，就这么回事情，轮回就这么发生。如果我们觉悟了，我们不想再搞轮回了，那你就发个心，不吃一切众生肉。啊，从今之后，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，我所修集的功德都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。啊，冤亲债主自古以来，啊，历史上记载的非常之多啊。到你这个运衰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的时候，这个家里面呢不安静，啊，不干净，不平安，那什么就冤亲债主在作乱啊。那么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大家不再相信因果，不再学习圣贤教诲了啊，盲从迷信科学啊，所以就是造业杀生吃肉这个胆子就越来越大啊，那造成这个业越来越深，所以招惹的现行的社会动荡不安，天灾人祸频繁，这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要知道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居住在地球现前这些众生恶业感召。那这个恶业要再不终止，那么这些灾难的时候只有增加，不会减少，而且非常麻烦啊！不单许多宗教里面说有世界末日，连这个世间呢有许多专家学者啊，他们在谈话，在这个文章里面都常常提起啊，都怀疑人类贪婪已经到了极处，到了饱和点了啊，自私自利损人利己，起心动念都是行为造作啊，这还得了吗？这样下去不能够回头啊，不能够减少恶业，所以有很多学者专家怀疑，人类啊，在这个地球上还能不能活一百年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百年之后啊，人类会在地球上整个消失掉。啊，这个就是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。啊，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业力所感的啊，所以怎么样去制止啊？所以这个山西小燕呢，跟这个为什么不能吃它了？这两份是非常好的教材。 啊，我们自己要学习，也要大力的去推展、去介绍，啊，让大家多看看，啊，能够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100个人当中有1个回头了，啊，这个回头的人能够占1%了，这个世界就有救。啊，所以1个人行善呢，可以能够保佑99个恶人。啊，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呢介绍给我们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认真努力的去修善，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首先我们自己。这是宗教里面讲得度啊，啊，我们首先自己得度，啊，然后再影响别人。啊，一般人啊不能够放下吃肉，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认为肉食里头有营养，啊，蔬菜里头没有营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学佛在家出家，很多人都是常年吃素，吃了几十年了，身体不见得比他差了。啊，我吃素55年，啊，跟我年龄相比的人跟我在一起，我不比他们差。啊，所以素食简单，真正是能够让人得到健康长寿的果报，不吃众生肉就是无微不食。啊，我跟一切众生呢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啊，不再有伤害，啊，就再小的动物都不能够伤害。第四个问题是，有些老居士听老法师讲，10000个念佛人中只有1-2个往生，于是产生疑惑，怕自己不能往生，请开示以正知见巩固信心。这句话是过去我在台湾求学的时候，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常常说的一句话，啊，目的也是要提醒我们念佛要真念啊，心跟口啊要相应的。啊，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怎么样才相应呢？对于净宗的经教不能不熟悉。啊，经教里面最重要的无量寿经。啊，所以你要多听，啊，听明白了，你要照做，才有往生的把握了。啊，如果你经教不懂，以为一句佛号就能往生，啊，这一句佛号是真的能往生。这一点都不假，但是你盲修瞎练，啊，只是口念佛，这个心里面妄想杂念很多，啊，还是吃肉杀生，那怎么这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一开端， 佛就教给我们，那就是十善业道啊。啊，教我们善护三业。啊，善护口业，不欺他过，这条你做到没有？善护身业，不犯律仪，你做到没有？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，你做到没有？如果这个三条你做到了，念佛肯定往生。那这个三句话做，这三句话嘛，就是十善业道心法。啊，你看看这个，我们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是观经上讲的净业三福。啊，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一条做到没有？如果这一条做到，决定往生。那你其他的都不要学，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四句做到了：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啊，有慈悲心，不杀害一切众生，啊，修十善业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所以。唐朝时候，善导大师说：“啊，善导大师传说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再来的，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自己说的。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取啊，一个都不会漏掉啊。可是你要如理如法的修行。”啊，你不如理不如法，单单念这就一句六字红名，那就是像寒山拾得啊讽刺你的话一样啊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啊。所以老师看到现在的念佛人，就像寒山大师所说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所以寒破喉咙也枉然。那你真正要往生呢，十善业道决定不能够疏忽啊，一定要修学。所以我劝同修学十善业道，学弟子规，学太上感应，这个是儒释道三家的基础教育，非常重要啊！啊，儒家教学的根啊，根本叫《弟子规》；佛家的根本是十善业道；道教的根本是太上感应篇。这三样东西都不长啊！啊，认真修学呢，在老实念佛，没有个不往生啊！真的是万修万人取。他下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可以给这个问题做参考啊，就是这个培养正知正见呢，啊，巩固我们的信心。底下一个问题说，近来有部分呢学习《无量寿经》的老居士，转向学习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但也没有舍弃净土，请问呢？这是否能够帮助净土行人真正看破放下？金刚经心经确确实实他教学的宗旨就是叫你看破放下，真正能看破放下的，对念佛有非常大的帮助啊！这个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的，只要你能够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啊，不再执着了，通通放下， 你就证阿罗汉果了。那念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的？啊，确实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。念佛往生呢，不是生凡圣同居土，是生的方便有余土，就够了。如果再能把对一切法了，不但放下了，分别也没有了，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十报转运土；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，啊，品位就高了。啊，这为什么不放下？啊，《金刚经》上确确实实是给我们说明。事出事发的真相，真相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也讲了很多次啊，啊，这是个幻象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相由体空，啊，根本不存在，就像我们看电影上的荧幕现象一样。啊，你不能说像没有，你也不能说它真有，啊，我们眼前现象通通是这样，了解事实真相的，你就不会执着，啊，你自然很容易放下，啊，那个不能放下的，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，啊，他要占有啊，据为己有啊，实际上你身体都没有办法据为己有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你每天晚上睡觉，睡觉跟死没有两样啊！啊，你睡着的时候，人家把你身体抬走了，你都不晓得。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什么是自己？身体都不是自己，身外之物就更不是自己。你为什么不放下？不放下的亏吃大了。啊，你要放下的，你放下之后的，你想想看。你烦恼少了，你没有牵挂了，你没有忧虑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为什么烦恼那么多呢？就是放不下。啊，所以你放下之后啊，烦恼没有了，智慧开了。啊，然后你再晓得佛菩萨没有骗人。啊，佛菩萨教人啊，句句是真实的。啊，句句。都是实实在在啊，真实的学问啊，尤其是人事的关系啊，真正能放下一切情执啊，这个喜欢那个讨厌，把这些念头放下，你跟一切众生相处就平等了啊，能够用平等心，用清净心，这就是佛菩萨，就是佛心嘛，你用真心嘛。啊，还有喜怒哀乐，还有分别执着，妄心啊，那不是真心啊！啊，妄心学佛不能证果，啊，也不能往生，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般若》这一个系列的经典呢，主要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。放下呢，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那四跟四没放开，只要你心里头没有分别执着，华严经上讲的四思无碍呀，啊，这个四可以受用，啊，就是说你可以享受，不能据为己有，啊，据为己有是错的，啊，决定得不到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啊，看这个电影一样，你可以欣赏，你知道那个里头一样东西你都得不到，啊，所以你也没有念头想要一样东西，那全是空的，转眼就过去了。那我们对这个世界要想这样干嘛？你的心才会平静，才会欢喜，啊，你没有再也没有懊恼了。底下第六个问题。他是因为另一半不信佛法，且性格 不易沟通，言语较重，说弟子为避免伴侣对佛法产生误会而有损佛的形象，弟子心中一句阿弥陀佛，说外形是表演，请问这样是不是欺骗众生？如何才能够如理如法？这个表演是正确的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表演啊，表演是一种善巧方便啊，对于业障深重的人一定要有耐心，长时间做给他看啊，这是用身教啊，不是用言教啊，我都做到了，慢慢之后他会感悟啊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应当要求佛菩萨加持，求佛菩萨加持不是感情能求得到的，是我们真修行啊，真修行呢就有感应。啊，那我们同修当中也有一位老同修，在中国大陆的，啊，自己修得很好。儿女当中有一个是非常不孝顺，他自己也知道，这是来讨债的，来抱怨的，啊，对他父母学佛是非常反对。啊，时时刻刻找麻烦啊，那么在外人面前都说这个父母把这个钱没有给他们，都送到寺庙去了。可是母亲是真修得好啊，啊，真的虔诚的啊，居然这是这个十几年之后啊，哎，有了感应啊，他这个小孩啊，遇到一位善知识，这个善知识常常跟他讲佛法，所以人是有缘啊，他跟这个人有缘，这个人讲话他听啊，听了一段时期。他真的回头了，所以他母亲很欢喜，这个小孩现在180度的回转了，不但不在这个惹是生非了，现在还挺孝顺啊，这个也吃长素了，这不容易啊，不喝酒了，就吃长素了啊，看到家里人要是买肉食他就生气就骂人。他说我连做梦都想不到啊，啊，来告诉我，我说这是感应啊，从这个地方呢就看到你学佛的成绩，这成绩单拿出来了啊，所以这个感动一个人，能令一个人回头要长时间，不能着急，要自己非常认真努力啊，所以你自己会感动的，佛菩萨也会来帮助啊，这个是啊，所以这种做法是如法的啊，心里面这一句佛号啊不能间断，外面呢处处随顺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。那么再过若干年，年岁越来越大了，想法看法会改变啊，然后看到自己造的业很重啊，看到你很幸福很快乐啊，清安自在，他就会认真想想啊，想通了就知道自己做错了啊，那你是对的，他就回过头来向你学习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是学生看了黄仲昌居士的发愿文，很受感动。请问2007年真的会有大灾难吗？如果弟子专心修行， 会化解灾难。这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讲了2007年会不会有灾难，这个说法啊，我也是听人说的啊，渊源与法国16世纪的一个预言家啊，诺斯多马斯非常有名啊。那么他在这个预言书里面曾经讲过，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灾难，他讲一个大起之术。所以有人说呢，这个大起之术啊，应该就是2007年。那如果2007年没有呢，那就等于2070年。啊，或者是2700年，这就不晓得到底是哪一年。啊，可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社会啊，这个世道人心呢，啊，确实不容乐观呐。啊，原本一般的。这个说法都是说这个灾难是20世纪末，也就是1999年啊。我们也看过很多预言，都是讲到1999年之后就没有了。那你说这世界毁灭了？那么1999年呢？很平安的度过了啊。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，新加坡有一位天主教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啊，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圣经里面明明说的啊，这个世纪末有大灾难，怎么会没有了呢？啊，因为这个传说了400年，哎，讲这个1999年2000年有灾难，啊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啊，所以在那一段的时期，可以说全世界宗教徒啊都很虔诚、认真的来做祈祷，主要是这个力量很大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日本。江本博士那个实验呢，就知道啊，你看他用祈祷的这个方法做实验，他在他自己办公桌上放一瓶水啊，通知全世界他所认识的人啊，就是跟他一同研究的人500个人，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同一个时间啊，同观想，就是想他办公室的桌上的那瓶水，向他祈祷，啊，向他发出这个爱心啊，这种祝福，啊，同一个时间，啊，那么这样的时候，十几分钟之后，全世界这个力量集中在这一瓶水上，他把这个水啊拿去做实验，啊，在显微镜底下看，那个结晶非常之美。啊，所以这个就它说明了这个祈祷力量上是超空间的啊，超空间的，所以那么多人呢，500个人集合的那个力量就那么大，那我们就想到全世界宗教徒信神的人在这个时候通通都祈祷，你说这个力量多大啊？所以99年没发生，2000年也没发生，是这个力量。如果我们这种警觉心、这种善意、善念啊，能够长期保持，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啊。可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说，哎，这2年过去没事了，这个讲的不可言信啊，于是又胡思乱想，又胡作妄为了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 啊，但是真正能保持警觉性的人不多啊，啊，大多数的人呢都退心了，而且都怀疑啊这个语言不可靠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么一桩事情啊，这个2007年。有人说灾难在七月啊，那都是七嘛，那是要说七月七号啊，这应该是这样的吧啊，我们只用它来做参考啊，所以我们要非常认真努力，以我们自己修持功德来回向，祈求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啊。那么我们这些年做的这些努力，我相信呢会有一些效果啊。纵然这个灾难不能化解，会延迟啊，这个灾难呢会减轻啊。就只要我们全球的佛弟子啊，我们也会影响其他宗教，希望其他宗教上不要忘记时时刻刻为世界安定、世界和平来做祈祷啊，这个是肯定有效果的啊。所以这是对上面呢这个问题。他下面呢说，如果弟子专心修行，会化解灾难吗？会。第一个，化解自己的灾难啊，这点肯定的啊，自己灾难化解，无形当中你会，就是你的磁场，你的这个善意这个心有波浪的波动啊，决定会影响你的周围。那你修行的功夫是越有力量，你影响的范围就越大，你影响的范围时间就越长啊。那么希望呢这个专心修持，永无间断啊，念念不但是为自己修行，为社会安定修行，为世界和平修行，这个心愿跟佛菩萨的心愿就相应了。那这相应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自己这个心的波动啊，能够跟佛菩萨那个波动啊，能够打成一片啊，那就产生非常大的效果啊。所以这是不但化解自己的这个灾难，也能化解周边的灾难啊。如果你的心量大啊，就像华严上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周煞界，那你就能够对全世界的灾难做化解工作啊。这个是好事情啊，是真正的无量功德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在经典中记载，佛若灭后三天，阿难尊者到王舍城参加集结经典，但因还没证果，被排斥在外，于是当夜发奋修行，于半夜中证阿罗汉果，但在弥陀经中列席上首的16位弟子，包括阿难尊者，都是大阿罗汉，是否矛盾啊？尽情开示。这个事情没有矛盾。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所谓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，就像唱戏一样。释迦牟尼佛唱主角， 下面还有很多配角，如果没有配角呢，他这台戏就唱不下去了啊。所以一定是很多很多的佛，那佛来的时候当然不能都是以佛身出现的，都以佛身出现了，那就喧宾夺主了啊。所以大家呢要拥护释迦牟尼佛，那么自己用什么身份呢？用弟子的身份啊。那弟子里面有菩萨的身份，有阿罗汉的身份啊，在家弟子呢有天人的身份，有天王的身份，有世间过王大臣的身份，还有外道的身份，这些人都不是凡夫啊，要晓得都是古佛再来啊。那么世尊给我们讲的很明白的，这在经论上告诉我们，摩诃迦叶尊者古佛再来，舍利弗古佛再来，早就成佛了，目犍连也早就成佛了，都是古佛再来呀。啊，纵然不是成佛再来啊，全都是化身菩萨，都是地上菩萨摩诃萨了，这个是毫无问题啊。尤其阿难尊者在楞严会上啊，听佛讲经啊还不到一半，他就开悟了啊。楞严经十卷呢，他听到第三卷就开悟了啊。所以富奴那尊者感觉到很奇怪，富奴那是四国罗汉，阿难那个时候是粗国须陀洹，这为什么粗国须陀洹开悟了，我还没开悟？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，在释迦牟尼佛说出：“阿难，烦恼当重，俗智当轻。啊，烦恼当重，就只能证粗果；俗智当轻呢，他听讲大乘，他开悟。啊，富奴那尊者恰恰是相反，富奴那尊者是烦恼当轻。”所智当中，所以他能证四果罗汉，听了眼睛听不懂，两个都是在表演的，表演让我们看的 啊所以你不可以把他们看到，哦，那是真的是凡夫的人，那你就错了啊。他们在戏台上表演的，说不定戏台上跑龙套的是主角的师傅啊，他来跑龙套吧啊。所以这种情形在诸佛菩萨呢应化在九法界，这种表演也太平常了，所以他们是来唱戏的啊，这就叫什么游戏神通啊，应化在九法界教化众生叫游戏神通啊。你不知道他真正的这个正果的位置，真正你不知道，所以你只能看到舞台上的表面啊，舞台上的表面，阿难是石头环啊。那真正他的本籍呢？他这个本来面目呢？那可能是等觉菩萨啊，像观音师之一样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那么这个大乘教里面，既然称他是大阿罗汉。大阿罗汉是什么等级？大乘阿罗汉，大乘阿罗汉是十地菩萨，就化云地的菩萨，再上去就是等觉啊。十六位尊者都是大阿罗汉的，那你就晓得他哪里是普通人啊？没说出来，就是这一句称呼你就知道了啊，至少他们都是化云地的菩萨再来的啊，来帮助佛教化众生啊，都来做表演啊。众生 迷惑，遇到佛问题都问不出来啊。那随他们来说代替我们发问的，这一问一答我们才听明白了，哦，才有这么回事情啊。我们遇到佛问题提不出来啊，所以必须要这些人啊来协助啊，这个才教化众生的效果啊才能够收到圆满。这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使用邮票，这个邮票上有佛菩萨的形象或佛教有关的文字说明，因为邮票上会盖邮戳，等于误审邮票，不知这一类邮票是否能使用。佛教化众生目的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，离苦得乐是从事上讲的啊，那么这也是个果报，果必有因啊。那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就讲得很清楚，苦从哪来？苦从迷惑颠倒，苦从这来。啊，乐从哪来？乐是从开悟。啊，所以佛一生所做的事业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觉悟呢？用教学。啊，只有开班教学啊，你听了之后，学了之后，才真的觉悟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世尊当年在世30岁示现正道啊，就是证得无上菩提啊，证得无上菩提之后就开始教学啊，从30岁他老人家是79岁走的啊，49年。这个都是实现的啊，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由开班教学的，由单独一两个人向他请教问题，那也是教学的啊。这个我们在特别在《阿含经》里面看到的啊，问一桩事情。佛给他解答啊，经文不长啊，短的还不到100字啊，稍微长一点的200-300字，这样经典很多啊。要问那是一两个人啊，单独是一两桩事情啊，那么大众在一起的呢，这种的形式也非常之多啊，讨论一个问题啊，解释一个问题啊，这种很多的，甚至于非常深奥的问题的时候，那是要相当长的时间啊。像这个般若经啊，这个是智慧啊，现在一般学术界看它是佛经哲学啊，确实大般若经16会啊，就等于说是前后一共啊16次啊，办这种班子，而且每一次时间都很长啊，不是短时间啊。像华严经40品啊，那也就是四，虽然是讲的大的单元呢，十处十会 啊，可是这个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不完整，啊，只有一半，啊，是个残缺不齐本。那我们在到中国这些经典经文，你细心观察的，切出九会，啊，那么总共39品。啊，我们现在学习的做的这个贤首第12品，啊，每一品就是一个单元，啊，一个单元它有个主题，啊，这个主题呢通常都在品题里面显示出来了，啊，我们前面学过的进行品，啊，是菩萨的日常生活。啊，你看到处事待人接物，点点滴滴，从早起到晚上睡觉，啊，他们用的是什么心？他们怎样转境界？啊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讲的一句话了：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进行品就是告诉我们，菩萨他怎么转境。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不善的这个境界，这些思想到他都变成善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应当要学啊，啊，一部进行品就是《楞严经》上一句话，啊，你说这句话怎么学？那就是进行品就告诉你，哎，《楞严》上讲的，若能转境，啊，不，它叫若能转无。接通如来啊，无就是人无啊，确实进行品里面都是讲的人死无，那么这个所以佛没有一定的形象，没有定法可说啊，都是利益众生。那么在现前的社会，如果我们要有这些顾忌，啊，邮票上有佛菩萨形象，我们就不能用了，错了，啊，你一样去用，你写信给你的朋友，这一张邮票上头有佛像，他收到信看到佛像，一粒盐根永为道种，你就度了他了，他跟佛就有缘了，不要有这些机会呀，有这个机会的话，你不用他。那你这个你就没有机会呀，啊，让这个收信人种佛的种子，那就没有了啊。那么甚至于还有，你想想报纸杂志啊，有很多佛菩萨形象的，那我主张好啊，报纸虽然看到就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了，是有过失，但是它也种了这个学佛的因啊，功过各有报嘛。那以后你这个佛法是金刚种子，你以后有这个缘的话，那是成将来修行正果成佛的真因呢，啊，不能有一点点忌讳把这个因给断掉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我以前早年讲经的时候，我常常勉励啊，同学当中啊，这个经商的啊，那么他们常常在报纸上、杂志上看的商业广告啊，广告做的很多啊，啊，我就劝他，你在广告上加上一个“南无阿弥陀佛”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。这个不要多花钱嘛，还是你这么一个篇幅嘛，还是登你的广告嘛，你上面加这么一句佛号，人家看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一句佛号一念，那你真的度了他，你真的是救了他了，哎，你有没有多花钱啊？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干啊？甚至于你这个印上这个佛像菩萨像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多少人看到啊， 啊，如果我们另外去做一版呢，做宣传的时候要花很多钱，你那个不花钱，你的广告是反正你月月都在用嘛，哎，你就在广告上加个佛像，加个菩萨像，啊，加一个佛菩萨的名号，啊，所以你只要有这个用心，你就能度很多众生，啊，这个就是功德的事情啊，好事啊。幕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因眼睛有弱视，医生呢针之后说需要吃羊肝才能治疗，请问若为医治疾病可以吃吗？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山西小院这一套的观点，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样治好他癌症的，比你这个病严重多了啊！人家怎么治好的啊？那你再看看呢，另外一套片子为什么不能吃它？然后你再考虑要不要去吃羊肝啊？你自己就明白了。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有多次的提示，恢复身体健康，治疗疾病，真正治好的不是医生也不是药物啊，是什么呢？信心啊，你相信这个医生，医生也相信你，他对你的疗效啊就很明显，就能知道。你不相信这个医生，这个医生是世界上一流的医生，但是你没有信心，他对你不发生作用啊，他来给你治疗治不好你的病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这就是佛法里面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绝对不是说这个大夫高明，那个大夫要差一点，不是，信心啊，信心决定一切啊，因此病人对这个医生的信心不相同啊，我相信某个大夫他跟我治就有效，你不相信他给你治就没效，你相信那个医大夫啊，他给你治有效，他给我治没有效，你说我不相信他啊，这是佛法啊，真有道理。那最高的治疗方法呢，是自己的意念、自信心啊，不需要找医生，自信心，用自己的意念，把自己身体，你这个毛病还不就是？这个器官啊，这个细胞出了问题吗？本来是正常的，为什么会变成病态？你去想这个原因呢？把原因找到，把原因消除，它不就恢复正常了吗？啊，原因从事是什么地方呢？原因都是不正当的思维啊，所谓是妄想、烦恼、杂念，这个才是病根呐 啊，使你才能够对外面这个细菌的感染了。那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了，我修清净心，我修真诚心，我修平等心，我修慈悲心。以里面去那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它马上就恢复正常啊，这个道理啊，江本博士水试验，诸位多想想啊，所以善的意念就能使水实现的这个善的结晶， 恶的意念它就变成非常不善的意念啊。那我们对待全身细胞啊，应该用善意、善念啊、善行，没有一样不善的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就不要找医生啊。越是严重的病啊，所以现在如果你是去检查发生了癌症，医生马上叫你进住院开刀，那就叫送命了，你就活不了了啊。应该怎样知道之后啊，是个好事情，讯息告诉你，从今之后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再过几个月检查没有了啊，他都会感觉到奇怪啊。这个就是山西小院40个人得绝症，为什么两三个月就恢复正常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意念决定了一切啊。啊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话呢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一个总的纲领，我们要相信啊。那个恶用善会把它改变过来，恢复正常啊，你这个病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大概羊肝你就不要吃它了。哎，你吃它，说不定那个羊肝还带了病菌，你就更麻烦了，是吧？下面一个问题是新加坡同学提出来的，听见时是否可以啊？很放松的姿态，甚至躺在沙发或在床上睡觉前听。因许多人尤其是初学者，因不习惯端身正坐而放弃听经，是否可劝其不拘形态，让他真正欢喜学习后自然升起恭敬心而端正姿态学习。这个问题是一个尊重礼敬的问题啊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常讲，一分诚敬得一分礼，十分沉浸的十分理解啊。听经不恭敬啊，这个姿态很放逸，只能借一个法缘，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中啊。那么这一生能不能得利益呢？不能，那肯定不能。所以他喜欢听经，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啊。如果说只想了解佛教是什么，这个可以啊。真正呢，要得到佛法、佛教里面所说的真实利益，那你这种态度，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啊。一切法都是从恭敬中学。中国古代没有学校啊，啊，可是历代啊，各行各业里面成就的人都非常之多，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呢？学习，啊，跟谁学习呢？找个师傅，学木匠的找个木匠师傅，学泥水匠的找个泥水匠师傅，这就学徒啊。啊，那么这些工匠收这些徒弟啊，他也不是随便收，他也有标准，你是不是真的肯学啊。我们现在讲敬业啊，你对于这个工作是不是很认真 很慎重来学习来做，他就会教你。啊，如果你这么样随便的话，他不会教你。为什么呢？白费力气，你学不成就。啊，无论是哪个行业都一样啊，都是从恭敬当中学啊。啊，所以现在学校里请我上课，我不去了。啊，在这个澳洲两个大学，啊，我去上了几次课之后，不再去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像他这里所说的一样，啊，学生听经啊，心不在焉。啊，你能够很容易看出他心浮气躁，他没有认真在学习，没有认真在听讲，啊，态度非常的随便，啊，甚至于靠在这个椅子上，把两个脚架在桌子上，啊，老师在台上听讲机讲课的时候，他就这样的上课，哎。可是我也觉得那些老师教授也很习惯了，那这怎么能学到东西呢？啊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育问题。啊，我们看到之后很难过。我到学校去，学校里面的负责人就告诉我，在法师，你上课的时间呢，不要超过20分钟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学生只有15分钟的耐心，那15分钟之后啊，就没有耐心。我到课堂一看，果然如是，好在预先有人告诉我。交头接耳，心不在焉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悲哀呀！啊，那么真正学成的啊，出人头地的，那有几分恭敬心啊，很热心在那学习，大部分呢是混文凭而已。啊，早年这个大概应该是在20-30年前啊，我在台湾文化学院呢教过5年，30年前比现在还好得多啊，一堂课50分钟啊，学生确实还能够听得下来，我现在不行。啊，所以中国情形我不知道，就外国我很了解。啊，所以现在大学给我什么教授，给我什么博士学位，我拿到都觉得很难为情。啊，确实不想接受。啊，可是为什么要接受呢？那就是另外一个原因。啊，那就是这个学校告诉我的事。这个世界上现在搞这个和平工作啊，这个国际当中的时候，他不请宗教人士啊，不会请出家人，他邀请的就是教授啊，有博士学位的这些人啊，所以他希望我能代表学校啊，代表澳洲啊，参加这些国际和平活动，我是为这个才要的啊，要不然要的这个是丢人呐。你要的，你教的学生是什么？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就是戒严初期不可以正式，啊，这个正式讲堂呢，那这个能有扰乱秩序吗？你说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多人，要有一个人的时候，这是不守这些规矩，啊，他会影响别人。可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躺到沙发， 你打开电视听讲经，那可以，那没人干涉你，你也不可以扰乱别人啊。可是，在教室里面、讲堂里面是绝对不可以的啊！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，这个学习的，无论是事法是出事法啊，任何学术都是从恭敬当中得到的。下面是香港同修有三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老法师于讲习中提起，将来招收十个学生，专学华严，时常有同修啊，常致电谢会柜台，请问如何报名？请问应如何答复？这是我们一个愿望。愿望能不能变成事实是个未定数啊！我们希望能有十个志同道合的，可是很不容易啊！你说我学佛那天起啊，一直这五十五年当中，我想求四个志同道合组成一个僧团修六合敬，五十五年没找到一个人，你就晓得多难啊！如果有四个人真正能修六合敬，那是无量功德，不但成就自己，一个如法的僧团，僧团就是修六合敬啊，修六合敬一定得到诸佛护念、龙天山神保佑。如果香港有这么一个僧团，不但全香港人有福，全中国、全世界人都有福啊！所以你这四个人发心救了世界，就没有一个肯发心的。两个人还要吵架，你是有什么法子？活不起来呀，太难了。口里说的容易啊，在一块生活就不行了，这个也看不惯，那个也有意见，他怎么能和好啊？所以这就讲古时候有啊，心地淳厚，互相忍让。现在人不行啊，啊，都是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啊，这个对的错的就冲突了，就不好。所以这个你们前面提到最近往生的这个黄忠昌居士啊，他写了一篇短文，止语的好处，就是不说话的好处啊，因为他念佛三年了，三年不说话，他把他不说话那些好处啊写了十一条啊，不说话可以做到什么？做到见和同解，一说话马上就冲突，所以很难。古人天天讲话也不会冲突，有涵养，那有功夫啊，啊，没冲突啊。所以冲突必须从内心啊，这我讲过很多遍。从内心把自己对人啊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的对立了个念头消除，不跟任何人对立，不跟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你心平气和啊，然后才能够做到六合敬啊。所以像这种人就太难找了。啊，这种人决定是自度度他啊，决定能成就，无论修哪个法门都会成就啊。 所以这是一个愿望啊，能不能落实，那要看缘分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儒家的啊，我们希望呢，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恢复，传统是儒释道啊，儒释道教学的内容，总的来说呢，都不外乎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智慧的教育，就这四种啊。啊，我是想儒家，希望能有三十个人啊，道家有十个人，佛家有十个人啊，我愿意提供学习的环境。啊，我愿意照顾他们的生活，啊，这个我可以做到。对，人从哪里来，就不容易了。啊，所以你们听到我说这个话，不能马上就要想参加，要跟我报名，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哎，你就想一看，四个人就能救全世界，那十个人还能得了？你是不是救全世界？世界救人类的救星来了啊，真是这样的，真要有这种气概啊，有这种大心大愿大心啊。所以我说基础一定是落实三教的根本啊，那就是弟子规、十善业跟这个太上感应篇百分之百的落实，你才有资格救世界、救人类啊！你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，啊，这个如果是三个都落实了，确实是后患甚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人不会有意见。啊，为什么？善恶到你面前，你都能转，就像进行品一样。啊，那个起心动念，他就把你转境界就转了，没有一样不善，啊，恶的也变成善的，啊，善就更善，啊，所以他能转境界，那我们现在凡夫转不了境界，我们被境界转了，被境界转那叫烦恼、苦恼无边呐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啊，可是做到静心品，那个已经是大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已经是超越六道了，至少是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啊，绝对不是六道中人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儒家这个文化中心培养的是儒家的老师，啊，是三十个人，啊，三十个人是采取报名的方式，啊，在网络上。招生啊，报名的杨老师告诉我300多人，将近400人啊，那么在这里面挑选，选60个人啊，选60个人面试，就面谈的时候淘汰一半啊，所以最后啊录取30个啊，确实志同道合，大家愿意把一生呢奉献给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啊，然后接受这个弟子规的训练。弟子规训练是要求100%的落实，你真正做到，你做不到没用处啊，做不到你教给别人，人家不相信，哎，人家说你们是来骗我的，所以你本身一定做到。那么这30个人是这个同学在庐江接受了这最初2个月的训练，啊，就有6个人自动要求退学，啊， 课程太紧张了，他受不了啊。每天是11到12个小时的学习啊，很辛苦啊，还要教学啊。教谁呢？就是汤池镇，它有12个村庄，每一个村去教，每一家去教啊，就是居住在汤池镇的这个居民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一起教，通通一起来学啊。所以他们是很卖力啊，啊，真正是以身作则啊，真的把弟子规做到了见人90度的鞠躬礼啊，啊，不管是哪一个行业，啊，确实是一种虔诚恭敬，把这个地方居民感化了。啊，邀请他们来听讲的时候，很在路上很远的地方就去接，啊，老师去迎接他们呢。啊，非常不容易，就自己真正做到，那就受感动。那我们原先想的，总得半年才能看到教学的成果，没有想到2个月之后，4个月，成果就很显著了。所以这些做老师的们，他们很安慰，啊，看到成果了，有成就感。啊，成果是什么呢？以前这个镇里面风气非常不好，啊，夫妻吵架，啊，父子不和，婆媳就更不必说了，邻居的争执，一点点小小事情互不相让。现在这2个月教下来之后呢，没有了，夫妻吵架就没有了，婆媳不和的没有了，啊，小孩懂得孝顺父母。邻居争执没有了，啊，社会风气也改良了，啊，从前偷窃很多，现在没有了。以前那个商店里告诉我们，天天看到，很小心谨慎看到，天天都丢东西。啊，这现在呢，不像从前那么样，那么样看的，也没有人拿东西了。啊，还有计程车司机，啊，叫他自己设的。以前计程车司机遇到外面来的人，申诉的人，总是要撬竹杠，只要宰他了，这个宰是割的宰的，要宰他是不是？啊，或者是呢，故意给他路绕让远一点，啊，多收他一点钱。但现在这个没有了，现在诚诚恳恳的对待顾客。那么曾经有一个顾客，啊，这个到汤池里面开会。坐那个计程车，下车的时候把他的那个手提包啊忘掉了，手提包里面呢还有几十万人民币，啊，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。这个计程车司机看到之后，回去之后发现之后，赶快开车找到他送还给他，这时候非常惊讶，他就告诉他说：“如果在从前呢，我们不会还给。”哎呀，这么多钱的时候，这发财了，大家会还给你啊。他现在用受了中心这个《弟子规》伦理道德教育，我们知道那是错误，所以一定要还给你。他说：“不但我会还给你，我们汤池镇所有计程车司机啊，任何一个人他都会还给你。”这是非常受感动啊，2个月产生效果啊，所以这个民风改变。啊，所以大家学得非常有兴趣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觉得很有成就。啊，所以现在附近这个其他的县市，啊，其他的省主管教育的领导，啊，学校的校长、老师，啊，到那边去参观，都很受感动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招生呢，是用这种方法。是采取淘汰制啊，那么现在就不够30个人，所以再招第二批啊，第二批再招30个人啊，30人肯定会淘汰一半以上啊。这个淘汰什么？自动的，都是自动的。淘汰的时候他不走， 啊，要求说留下来在中心呢，做这个，就像说做这个义工，啊，做这个行政事务的人员，吵死！为什么呢？我们无论是教学，就是学校的教员跟职员，我们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啊，这样大家互相合作好，啊，比什么都好，啊，所以他们退下来说做职员，啊，那我们这个学习。前面半年呢，没有待遇的，只是管吃、管住啊，啊，还管衣服，衣服我们都是统一的，这个躺状，啊，没有待遇，啊，六个月之后，啊，我们会支薪水，啊，但是我们照顾很周到，不但是你比如家庭很困难的，我们也照顾你，啊，特殊的时候要照顾家庭，你真正肯做出牺牲奉献。我们对你家里，甚至于你家的老人，我们也愿意负担来照顾他，啊，使他们使这个学生们没有后顾之忧，啊，所以这个，这个柜台上答复的时候，就让他啊参加。那一边的学习，或者到那边做义工，做义工也有规矩，啊，也有些规矩，像这个，庐江，啊，汤池，这个文化中心去接洽，啊，那边有网络，有传真，啊，也有电话去向他们询问，啊，那么至于。儒跟道现在还有困难，啊，困难是国家的政策，啊，儒没问题，国家开放，啊，现在就是宗教没有开放，啊，所以我们宗教要办个佛学院的话，那一定要得到国家的批准，啊，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能够做的，啊，我们庐江这个中心也是中央批准的。下面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有关啊，以下有关义工提问有两个问题。他说某同修填写谢会义工申请表，因一星期后谢会尚未安排见面，此同修即来电责骂，如此谢会是否任应接受啊？此人报名做义工，如果你要接受的话呢，那义工就可以天天骂你啊，骂了你啊，你就会接受了。他要打电话来骂，你就用阿弥陀佛回答，他骂一声阿弥陀佛，再骂一声阿弥陀佛，骂到最后，通通阿弥陀佛到底。最后请他到别的道场去做义工，啊，我们这个道场不接受，啊，我们这个道场，你一进门呢就看到六合进门，这头一个就不就就就 就, 就这六合就做不到了，啊，所以到道场来做义工服务是要来护持道场的，而不是来破坏道场的，啊，破坏道场。不是我们自己的事，这个事情啊，是这一方啊，那么这一点点弘法这个机会都断掉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应当让他了解啊。我们为什么不接受？是因为维护这个地方的弘法啊。如果你不希望我们在那弘法，啊，你向全香港居民。呼吁让大家都举手反对，我们就赶快走路。第二，请问道场应如何筛选呢？培训义工，成就义工的道业，这个是你们自己要拟定办法啊，你们可以参考这个义协，这个道场确实有规矩 啊，道场做得很好的，参考他们的做法，啊，然后看我们道场的状况，啊，提出啊，这个应心应格，制定了一套方案，啊，我们这个庐江的中心就是这样做法，啊，也可以做参考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道场是一个开放的场所，往来人士形形色色，是有时口出秽言，言行不端，甚至于占用道场电话良久，屡劝不听，其中也有精神异常者出入，请问道场应如何应对？这个事情不能问我啊。如果我要天天给你管这个事情啊，行，你来替我讲华严经，我们两个换一换，我替你管这个事情，你替我讲华严经啊，我也愿意乐意给你交换这个工作啊。那你要是不能给我交换工作呢，这个事情不可以问我啊。这个就是说你们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们应当啊要有规矩啊。一个是多听佛经，懂得道理；另外一个是多这个观摩其他的道场啊，你在里面吸取经验啊，然后怎样把这个道场管理好啊。那么第三个办法的时候，你要求三宝加持，求三宝加持，形式上求是求不到的，要用自己真心真行，才能感动佛菩萨啊。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有一个同修啊，他这么多年的修行，诚心修行，居然的是让他那个叛逆的儿子回头，他自己做梦都不敢想象啊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真正的感应啊。你不是真正用修行功夫护持佛法，弘扬佛法，没有这种大心大愿呢，与佛菩萨不能感应到交。下面是中国同修提的问题。第一次老法师讲习中常说，不盖道场，不做金灿佛寺，应全力从事佛陀教育工作，但在海内外呀，与多佛教道场。多佛教道场啊，皆是以金灿佛寺为主业，修建寺庙为功德。如以老法师所说，则无供养来源，且与其他寺院各个不如，请示之。这个同学们要听清楚，我不是说不盖道场，不是说反对金灿佛寺。我只说我不盖道场，我不做金灿佛寺，我没有妨碍别人。这个话要听清楚啊！你们是跟祖师大德代代相传学的，你们的佛法从这来的。我这个佛法是直接跟释迦牟尼佛学的，但是我们的师承不一样啊。我那个老师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盖道场，一生没有搞金灿佛寺啊，所以这是张家大师教我，我跟同学说，第一本叫我念的书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啊。所以天，你学佛，你首先认识佛，你对佛不认识，那不了解，那你不是真正学佛啊。所以我是从这入门的啊，师承不相同，彼此互相尊重啊，决定没有回报。我这一生没有批评哪个出家人，没有批评过哪个道场啊！你做如法不如法，与我不相干啊！佛门讲说，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啊！我们对于任何人、任何道场都要恭敬，都要赞叹啊！那现在不如法，他从前如法了，他以前那个祖师如法了。啊，所以尤其是千百年的古刹啊，都是值得赞叹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 回到中国看赵朴老，我就跟赵朴老建议啊，这所有的古道场千百年道场要把它好好的修复啊，做什么呢？做观光旅游啊，观光旅游啊可以带个国家收入，而且呢可以用它做机会教育啊。什么叫机会教育？看看佛菩萨形象，看看这个道场，听听念佛声音，所以业力而根，永为道种，这叫机会教育啊。你能叫所有观光客的时候，阿赖耶识都种了佛的种子，这很有意思啊，不必讲经啊，哎，不必教学啊。那真正讲经教学呢，这个修行呢，那些道场不行，客人太多了，这几千年的古籍啊，古董啊，大家都要看啊，啊，一天借去几千人几万人来的时候，出家人精疲力倦的，还有什么是精神可以去念经念佛？没有了啊。所以那是一种机会教育，我分清楚，真正修行，真正学经教，建立新道场，不要建多。我跟破老讲的是建十个，为什么建十个呢？十个宗派，一个宗派建一个，现在交通方便嘛，不像从前交通不方便，你要建许多道场，现在交通方便，建十个就够，一个宗派建一个啊。方式呢，模仿外国的大学城啊，完全建新式，不要建宫殿式，建学校式啊，一个宗派一个道场啊，这个有学院啊，像净土宗，我们净宗学院啊，学院培养这个弘法人才啊，有学会，学会的时候是提供修行道场啊，每一个宗派建一个。那个时候破老听得很欢喜，哎，这个主意好啊啊。所以我没有说这个金灿道场啊，跟这个建庙啊，我们并没有反对啊。我还是很赞成的啊，金灿也戒淫一律众生的，哎，他不听经的，他喜欢搞金灿的啊，也戒淫了一律众生，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所以佛法这个教学叫善巧方便啊，哪一种人用要哪一种方法来教化他，来戒淫他，不是一个方法可以能够戒淫一切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所以我们没有跟其他寺院格格不入，没有跟他们格格不入啊。他跟我们格格不入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这边没有啊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，要了解。第二个问题，就是真正优良的作品本可利益广大群众，如果加上版权所有、翻印必就限制流通，著作者所修的属功德或者是福德，这个是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啊。而这个著作权啊，就是所谓是这个智慧财产权啊，著作权。我这两年才知道联合国搞出来的，就是教科文组织啊，他们搞出来的，这个实在不是一个好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真正善心的人士啊，目的都是希望教化众生啊，希望呢引导社会大众啊趋向于善良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，没有版权，没有著作权，总是幻影反映，人家印我的东西自己感觉到很荣耀，为什么？他瞧得起我啊，他流通我的东西啊，他还尊重我，都是感到非常安慰啊。没有不欢迎的这个人翻印流通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现在那个时候欢迎翻印流通，这是道，这是学。现在呢，加上版权所有、翻印必就呢，是变成商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所有的这著作这个东西啊，通通是他 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作品贩卖的，那人家拿到钱给他，他就卖掉了，所以他没有功德，那他功德都卖掉了。再说呢，福德也没有。为什么福德？你卖的时候你已经赚了钱了，你的福报已经拿回去了，所以说功德福德都没有了。那如果你不要的时候，那是有功德又有福德啊，功德福德统统有。所以这一个智慧财产权呢，把所有这些文人啊，这些这个有文艺的这些人呢，他们修集功德福德的时候一刀两断，他们都变成商人了啊，他们经商就是卖他们的作品啊，所以是商业行为啊，商业行为他的利益马上得到，后头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做法是很不聪明的啊，是没有智慧的啊。虽然全世界都搞这个智慧财产权，你看我们不要，我们东西欢迎反应，欢迎拷贝流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修功德修福德啊，他们如果要是觉悟了，那可以，我们不接受，我们的东西可以不要版权了，哎，那你功德福德就能保留。你们注意想想看，有啊这种行为，就是有著作权啊，有翻印比旧，就是商品啊，商品才有买卖啊，买卖的时候他这个福就没有了，他就是福现钱得到啊，我卖一份东西多少钱，我现在就得到啊。所以是来生呢啊，他们现在也不相信有来生，只相信现在，所以只相信现钱的利益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啊，所以功德福德都没有啊。下面还有四个问题，我们赶快好了好了。下面第一个是，有人劝弟子诵地藏经，应避免在下午5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，以免不能干净啊，不干净的东西接近。这个不干净的大概都是指鬼神，你对鬼神已经加上个不干净了，你诵经没效，跟他说吧。可是经上并无此说，且经文应该是非常吉祥殊胜才对。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你认为鬼神的不干净，诵地藏经没效啊，对鬼神一样要尊重啊，这个诵经才有效果啊，他们才欢喜，也会做你的护法神。下面一个，如真有众生接近，是否需要这个念佛诵经回向即可？对的啊，真正有这些众生来找你啊，或者是梦中所梦见的，都是有求于你啊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找你呢？你可以帮助他，你要不能帮助他，他不会来找你啊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他跟你有冤仇啊，他来找你麻烦是来报仇啊，所以一个是报仇的，一个是求你超度的，就我们要辨别清楚。那为亲友在道场立牌位，是否允许在家中播放地藏经，祈请他们来听，或者请他们在道场中专心修行即可？如请他们到家中或者是道场两边跑，是否不专心？你想得很周到。在他们那个境界里头，没有时空界限啊，没有时空界限啊，所以不像我们现在，你说是我们远地方啊，要乘车坐飞机，他不要，他念头一想他就到了啊，他到国外也不需要签证啊，也没有国家的界限啊，所以那个空间跟我们空间不一样，我们不需要顾虑这么多。这个道场听经很好，在家里面听经也很好，都可以。是在道场立牌位之后啊，如何知道亡故的亲友真正得到了？有一种感应强的，他会给讯息给啊，像做梦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他已经得度了啊， 他为了感谢你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大概都是跟他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啊，他本来就是找你麻烦的，现在你超度了他走了，理都不理。所以说以后他不再来了，不再问到他，这就说明他已经得利了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能体会得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